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今天是父亲节啊，在这里呢，我们衷心的祝福每一位做父亲的父亲节快乐，主恩常在。父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我们上一个礼拜分享的信息是合神心意的父亲，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合神心意的父亲。虽然我们当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是父亲，但是今天的信息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学到属灵的原则在我们进入这个是主题之前，我们先背诵上次所分享的经文，大家记得吗？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记得的我们一起来背诵好不好？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好，我们一起来再看一下今天，其实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经文仍然是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下次我们背诵的仍然是这节圣经，我们一起来再来诵读一遍，一二三，请。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来俯伏敬拜你。主，你不仅是全能的创造主，你也是最伟大的父亲，你是天上的父亲，你是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主，你创造了我们，你爱我们到底。主啊，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为我们来流血舍命。我们想到世上的每一个父亲，主啊，应该都舍不得，真的是舍弃自己的孩子每一对父母都不愿意舍弃自己的孩子。天父上帝，你是全人的爱，主，你爱你，你爱我们，你爱你的独生爱子。但是主，你有公义的慈爱和平衡，主，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不自灭亡，反得永生。主，但是感谢你，你这是你的全能的权柄当中，你让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坐在你的右边。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天父上帝，主，我们要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谢谢我们的主，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再次思想你的恩，你的爱，我们思想我们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恩。主，我们也要思想主你关于这个是教导如何做合神心意的父亲，合神心意的母亲，这样的课题当中来思想我们应该怎样的来敬畏神，怎样的来爱我们身边的人。求主你透过你的话语真是来帮助我们当中每一个，求主你来膏抹你的仆人，使他能够把你的信息传讲的清楚明了，能照着主你的圣灵感动能够传讲。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弟兄姊妹，运行在慕道朋友的心中，使大家听到明白感动，能够将你的话语存记在心，更是谨守遵行。因为你的话语不仅是对做父亲的有用，对做母亲的有用，你的话语对每一个人都是有用的。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愿你透过你的话语喂养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因你的话能够每天更新改变，每天更像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养育儿女是父母的共同的责任，但是呢，父亲是一家之主，父亲是养育儿女的这个第一责任人。所以这个是关于如何做父亲这个主题呢，圣经里面最清楚的教导就是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这一节的圣经里面，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教训原来的意思就是训练的意思，警戒呢原来就是指示、命令、吩咐。所以整句的意思是，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指示、命令和吩咐，借着训练把儿女培养起来。关于如何做父亲呢，归纳起来就是要注意避免的是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积极去做的呢就是要照着主的指示来训练儿女。如何做父亲的个原则同样适合于如何做母亲， 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分享了这个是父母要积极去做的。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分享了做父母的要积极去做的，就是要照着主的指示来训练儿女。第一方面的话，那就是要训练孩子的心；第二的话，要引导孩子信神爱神；第三的话，要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第四的话，要训练儿女离弃罪恶。所以下面我们就来分享做父母的需要注意避免的事情啊，需要注意避免的事情，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惹儿女的气，并不是说你不可以批评指正你的儿女，也不是说你不可以管教你的儿女。箴言说箴言这个是13:24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不要惹儿女的气，并不是说你不可让你的儿女不开心，因为管教的话他必然会带来不开心。希伯来书说，希伯来书12:11这么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却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那么不要惹儿女的气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惹什么什么的气啊，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惹什么人恼火，使别人的怒气恶化到苦毒的地步。所以做父亲的虽然应该要管教儿女，做父母的应该要管教儿女，但是却不应该用不恰当的方式、不合理的要求，使儿女变得恼火、变得灰心，甚至呢变成苦读啊。所以当然的话，儿女不应该对父母苦读恼火，但是的话，我们做父母的应该要小心，我们不要惹他们的气，是这样子。那么有哪些事情比较容易惹儿女的气呢？父母往往在以下几样事情当中容易惹儿女的气。第一个的话，就是太高的期望，太高的期望。第一方面就太高的期望。哥林多前书13:11这么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继承的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孩子的思想这个是话语还有心思意念和大人是不同的，孩子一般来讲是比较幼稚一些的。那么孩子他的成长需要有时间的，并且每个孩子他的特长啊，每个孩子成长的速度也都不一样，父母不应该把太高的期望强加在孩子的身上。父母不应该把太高的期望强加在孩子的身上。现在许多的父母都让孩子赢在什么，你看你们每个人都知道，甚至没有做父母的都知道，很多父母都知道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因此的话，从这个孩子3-4岁开始就开始给孩子怎么样，报各种各样的兴趣班，智力启蒙的有中文、英文、数学、心算、围棋、象棋等等，体育锻炼的有什么篮球、排球、棒球、游泳、跆拳道等等，艺术熏陶的钢琴、小提琴、歌唱、舞蹈、书法、美术等等，很多很多。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呢，上小学或者上初中的时候，父母很容易把孩子送到什么地方去，有很多什么班，补习班，对不对？所以有很多的补习班，补数学、补英文、补各个科目等等。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愿都是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如果给孩子定下了不切实际的目标，太多的学习、太多的补课，孩子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结果他就会变得很压抑、很挫败、很苦恼，甚至会产生苦读的心。当孩子感到无论他多么的努力，他也没有办法达到父母给他下的这个是目标的时候，他就会产生抗拒的情绪，产生厌学的情绪，产生苦读的情绪，这时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不要惹儿女的气，首先对孩子不要有这个不切实际的太高的期望。第二方面的话，不要有太多的责备，不要有太多的责备。在诗篇138篇，大卫对神说，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我们看到神是会鼓励人的神，太多的责备、 太少的夸奖和鼓励都容易惹儿女的气，随便骂儿女更容易惹儿女的气啊。就是有些人在公司里受到领导的批评，其实现在在单位里工作也不容易，对不对？有些可能比较容易一些，有些很多在特别在高科技公司里，这个压力大得不得了等等，每个人都有他的不容易。那么有些人的话，在单位里在公司里干活受了这个是领导的批评，回到家里看什么都不顺眼，就拿自己的孩子当出气筒，随便骂自己的孩子，这样子的时候孩子就特别容易感到委屈，甚至觉得很气愤。我想教会里面这样的父母不多，随便打骂孩子的可能很少，随便出气的不多，但是的话我想夸奖的少，责备的多，鼓励的少，挑剔的多，这种情况却往往很常见呢，就是夸奖的少，责备的多，鼓励的少，挑剔的多，这种情况很常见。也许在中国人的身上可能更常见，在中国父母的身上更常见。有位从中国来的中学生啊，有一次考试考了99分，父母该不该满意？考了99分，你猜那个做妈妈的怎么样？高不高兴？高兴还是不高兴？考了99分，然后这个是妈妈向孩子大吼大叫，孩子，我辛辛苦苦把你中国带到美国，我每天给你做饭，每天送你上学，然后给你洗衣服，接你回家，你为什么这么不小心？你为什么丢了最不该丢的这一分？孩子，你对不起我。这个母亲就对他这么大吼大叫，他说这不是一次，这是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孩子很沮丧，孩子的成绩不错，但是他受不了。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人真事，令人难过的真人真事。更令人难过的是，这种事情并不少见，不见得有那么的夸张，但是的话，这种事情并不少见。父母对孩子有太多的责备，太少的表扬，很容易造成孩子伤心难过，缺少自信，又或者是内心对父母充满了气愤和苦毒。当然孩子不应该怨恨父母，但是做父母的也应该要小心，不要对孩子太苛刻，不要去刺激孩子。哥罗西书3:21这么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做父母的对孩子只有批评，只提意见，没有欣赏感激的话，没有欣赏表扬的话，孩子很容易心灰意冷。我们需要注意，我们需要注意，当孩子有些地方需要提醒的时候，甚至当孩子有些地方需要责备的时候，做父母的应该要提醒，应该要责备，但是做父母的不要忘记了，你不要只看见孩子生命当中的缺点，我们也应该要看见孩子生命当中的优点，特别是要看到他的努力，看到他在品德当中他的优点。父母的话也应该要常常的欣赏和鼓励自己的孩子。主耶稣会不会责备人？会。主耶稣对教会也会有责备，主耶稣曾经责备以弗所的教会，但是在他责备之前，他先以这个表扬开始。主耶稣的这段表扬和责备是透过使徒约翰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就这个是在记载在这个是启示录的里面，他有这个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信。那么这段的话，主耶稣对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责备是透过使徒约翰讲的，启示录2:1-7，主耶稣这么说，就对这个这个是使徒约翰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中行走的说，就主耶稣，我知道你的行为劳苦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的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 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主耶稣他是先以这个是表扬开始，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这是表扬啊。表扬之后呢，主耶稣才提出他的责备。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责备之后呢，接着又是劝勉和鼓励，然后的话又是这个是最后的得胜的应许。再到第五节的地方有，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这又是表扬啊，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伊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主耶稣对偏离正道的教会有具体的责备，但是对他们做得好的地方仍然有许多的肯定，仍然有许多的鼓励，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不要一味的责备，我们要有责备，但是的话也需要有鼓励跟肯定。中国人似乎比较谦虚，特别是做父母的，担心如果我表扬他，如果我表扬孩子怎么样，他不就会飞起来了吗？他不就会骄傲了吗？他不就会哎呀不得了了吗？因此的话怎么样，长处不表扬，短处一定批评。其实呢，这孩子小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看法都来自于大人呢，特别是来自于父母对他的看法，对他的评价，对他的表扬跟批评。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对孩子的评价影响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在教育上的话，我们要知道要改正孩子的短处啊，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要改正孩子的短处，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要强化他的长处。所有的孩子都渴望得到大人的称赞，当你称赞他的时候，他会更加努力的做你称赞他的事，使你能够继续的称赞他，然后久而久之呢，这个行为就成为他的长处啊。最后的话，甚至他的这个是长处强到一个地步的话，可能会成为他以后谋生的能力。哎呀，你唱得这么好，唱得这么好，哎，他觉得越来越有信心。以后的话，可能他成为音乐老师，成为音乐家，对不对？哎呀，你弹得这么好，那以后的话，他可能成为钢琴老师、钢琴家等等，都有可能的。就是你鼓励他的这个是长处，他能够越有信心的去发展。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啊不好的东西也去夸奖，应该纠正的地方应该要有纠正。就是假虚假的称赞的话，他发现你讲的东西你不是真心，你不是真心讲的，你的话他不会相信。你不是真心夸奖的话，你变成叫通货膨胀。你原来你夸奖一下，哎，他觉得很有效，以后的话你夸奖这么多好像还没有效。为什么呢？因为你讲的不真。所以真心的这个是批评，真心的纠正有用，但是不要太苛刻。真心的夸奖，真心的鼓励很有用，我们一定要真诚。所以的话不要惹你的气，不要太多的责备，反而要多赞美多鼓励。只要他今天比昨天进步，虽然还没有达到你心目中的这个是目标，也要有所称赞，也要先称赞他进步的地方。你会发现孩子会更加努力的争取进步，争取得到你的表扬，让你高兴，最后他的长处会表现出来，是这样子。当然做父母的你要很小心啊，你的孩子会喜欢让你高兴。所以如果你专门看的是行为上的，那可能他就是在乎考多少分啊，你说多少分，他说你今天不错啊，考了 A 减不错，你进步了，他变成 A 要变成 A 加，你整天鼓励这个结果，他可能用作弊的方法得到这个是结果。但是你更看重他的品格，哎，你说孩子不错，你上次考的 C 你现在有进步，你看你最近都很努力的读书，你都很用心的安排你的时间，你是在夸奖他的品格，用心读书，懂得安排。你夸奖他的品格跟好的习惯的时候，他就有好的品格，好的习惯，成绩或者他的技能是一个自然的事情。 学的话，我们要夸奖表扬的时候要有智慧，不要太看重那个事情的结果。你要强化孩子，特别是他的品格，特别是他的好的行为的模式，不要惹你的气。做父母的，第一，要避免太高的期待，第二，要避免太多的责备，第三的话，还要避免太严的管束，要避免太严的管束，或者说过分的保护。神是自由的神，我们每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因此的话，我们每个人里面，我们都是向往自由的，都追求自由。诗篇119篇第45节说，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旨。所以每个人都想要自由而行，当然的话，自由并不是意味着一个人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呢，一个人他的思想和行为不应该受到神的真理以外的约束啊。自由不是为所欲为，但是在神的真理以内的话应该是自由的。所以人不应该受到神的真理以外的约束，即使一个孩子还很小，他的思想和行为也不应该受到神真理以外的这种额外的约束。有时候的话，父母给孩子太多的保护，就信不过他，容易惹孩子的气，是这样子。许多父母是因为太爱孩子了，捧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然后结果给孩子过分的保护，把孩子管得太严了，因此的话惹孩子生气。过分的保护，太严的管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就是对孩子的不信任，强制他们独立发展的能力，剥夺了他们应有的一些自由。家长必须要给孩子们空间发挥自己，能够发掘他们自己的世界，来尝试新的探索，逐渐逐渐地培养他们独立的生活。过分的保护会使他们沮丧生气。基督徒的家庭特别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很担心我们的孩子会被这个世界掳走，所以往往呢，把孩子们管得严严实实的，把孩子们保护的远离世界。我们要很小心，如果我们的分寸把握不好，如果我们管束的太严，孩子很容易被激怒，变成叛逆。管得太严的话，孩子很容易被惹怒，被激怒，变成叛逆。洪兰教授，那是台湾一个很著名的教授，他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洪兰教授在他高中的时候，有个同学交了个男朋友，那可能已经是几十年前了，现在交男朋友的话可能读书也是很正常，但是几十年前，哇，交男朋友家里觉得出大事，家里就非常的反对。特别是的话，不仅交了男朋友，糟糕，现在正好是暑假，真是暑假那时候，那么这时候的话，父母的话赶紧做了一件什么事情防止他去约会，父母的话就赶紧把他的女儿的头把他剃光了。然后的话，那他光了头的话，那肯定不敢出街，那光了头的话谁敢出街呢？没想到这个女儿怎么样，包了个头巾，然后跳窗出去，然后去私奔去约会，当时候闹得沸沸扬扬，因为父母把他的头一包把他的头剃光了，他跳窗出去跟这个男孩子约会，跟这个孩子结婚。然后多年之后的时候，当这个洪兰教授跟他这个是女同学，他们在相逢的时候，发现这位闪婚的女孩子，闪婚的女同学，现在没几年时间已经离婚了。这个女同学她自己也非常懊恼，她自己很感慨，她说，如果当时不是家里管得太严，用高压高强度的震慑管我，我可能不会叛逆的这么厉害，不顾一切的要去结婚。她说，当年我们两个人都太年轻，结婚之后才发现这个是性格不合，问题一大堆，撑了几年也不想离婚，因为当时候父母这么反对，我们结了婚无论如何我们要活得幸福，证明他们是错的。但是的话撑来撑去撑了几年，最后还是只能够黯然的离婚。他很感叹父母的管教，高强度的管教加上自己的任性，误了美好的一生。当然的话，我盼望如果在基督里靠主还有新的出路，不要惹儿女的气。做父母的特别要避免这几样事情，第一， 就是太高的要求，第二的话就是太多的责备，第三的话太严的管束，第四的话那就是太少的陪伴，太少的陪伴。我们爱一个人就会愿意花时间去陪伴他，关系是需要用时间来建立的。太少的陪伴意味着呢，你对孩子的忽略。现在有许多的父母拼命的工作，为孩子安排他们心目当中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好的玩具，好的衣服，好的生活，好的学校，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但是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陪伴他们，这一个的话却被父母忽略了。他们没有花时间跟孩子们在一起，至少的话他们陪孩子的时间太少。当孩子们整天都看不到你的时候，或者当你在家的时候，你仍然忙着你工作的事情，忙着你的电脑，忙着你的手机，忙着你手中的游戏，或者又忙着你的会议等等，孩子感受不到你的关爱，孩子感到的是被忽略。久而久之的话，孩子就对父母心生怨恨。有许多的孩子，特别很多就是很多成功人士的孩子，对父母所提供的这种富裕的生活并不是那么的感恩，甚至的话不屑一顾，对父母的话非常的不满。太少的陪伴了，这是孩子对父母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太少的陪伴，这是孩子对父母不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要尽力的避免这几样的事情。太高的期望，太多的责备，太严的管束，太少的陪伴。第五样的话，我们要小心父母的偏心啊，父母的偏心。约瑟是雅各所生的十二个孩子当中最疼爱的一个，为什么呢？因为约瑟是雅各年老的时候，是他最疼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雅各一生一共有两妻两妾，但是雅各真正所爱的就是拉结。他为了娶到了拉结呢，他给他的岳父打了14年的工。但是呢，雅各跟拉结结婚之后呢，竟然发现美中不足。拉结，哎呀，我这么爱拉结，他竟然没有生孩子。其他的妻妾都已经给雅各生了10个孩子，但是拉结还没有怀孕，怎么办呢？只好也许祷告吧，等待，等等等等等等等，终于等到有一天，哇，这个是拉结怀孕了，欢喜得不得了。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给他取名叫做约瑟。雅各深深的爱约瑟，爱这个孩子，可不可以理解？容易理解，对不对？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了啊！我最疼爱的这个妻子生下来的孩子，我特别的爱他，这个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圣经里也有记载，创世纪37章3到4节这么说。以色列其实就是雅各啊，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粽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不仅是年老生的，也是他的爱妻所生，对吧？所以这两样使他特别的爱。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既然爱他一定就有这个表达，对不对？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那个是其他的哥哥们觉得奇怪，我们哥哥都穿的，哥哥都是穿工作服，为什么他穿的是一件彩衣哈？所以啊，觉得这个是父亲太偏心了，所以就是父亲偏心，但是拿父亲没办法。但是怎么样，那我拿父亲没办法，那怎么十个人不要跟约瑟说话，或者说话没有好生气，不与他说和睦的话。雅各他不仅疼爱约瑟，我们看到雅各对约瑟是偏爱啊，这种偏爱常常由于盼望已久，或者在苦难当中生出来才，或者是大病不死的，或者这个孩子又是特别的英俊，特别的聪明的，或者是其他的原因，父母他就会常常会偏爱某一个孩子。孩子们对父母偏爱的原因啊，一般不感兴趣，但是对父母偏爱的这种做法却是非常讨厌的。不管你出于什么的原因，你偏心他就不高兴。约瑟得到父亲的偏爱，但是这个偏爱没有变成约瑟的祝福，这个偏爱成为他的祸患，成为他的灾难。因为这个是父亲的偏爱，后来的话约瑟的十个哥哥们的话非常的愤怒，他们就密谋，终于把这个是约瑟卖到埃及去做奴隶。这一段的故事 我不能够在这里展开。所以这是个他们里面苦读到一个地步，他把父亲所偏爱的这个孩子约瑟卖到埃及去做奴隶。虽然神的恩典可以胜过人的罪恶，后来的话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啊，父母的偏爱会惹怒孩子，父母的偏爱甚至会扭曲孩子们的个性，造成极大的灾难，做父母的不得不引以为戒。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是合神心意的父亲啊。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这么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做父亲的当然也包含做母亲的，都不要惹儿女的气。做父母的应该要尽量的避免下面的几样事情，我想大家大概都能够记得住，有四个态，再加上父母的偏心，对不对？太高的期望，太多的责备，太严的管束，太少的陪伴，还有父母的偏心。当然惹儿女的气，伤害儿女的事情还有其他许多的方面，比如说夫妻的不和，吵吵闹闹，这是惹儿女的气。其实夫妻之间不和睦，夫妻之间吵架，孩子非常的伤心，你惹他们的气。再比如说带着怒气管教孩子，有些说是从工作的场所里面把你的怒气带回孩子管教孩子，有些时候孩子即便是错了，孩子错了应该要管教，但是当你带着怒气的时候管教，你的管教通常言语刻薄，然后下手太重，所以的话我们带着怒气管教也容易惹儿女生气，是这样子。这些事情都很容易伤害到孩子，还有许多父母需要格外的小心，尽量的要避免。在我们当中，我们还有许多的姊妹，每一位姊妹都不是做父亲的，也有许多的弟兄不是做父亲的。那么今天的信息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和应用呢？其实神的原则可以说要举一反三，是这样子。我们人跟人相处，我们需要常常的检验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自己对别人是否有太高的期待，太多的要求，这就是我们的审查里面。我们对别人是否有太高的期待，太多的要求，我们对别人是否有太多的责备，太少的鼓励，我们不见得敢给别人有太严的管束，但是我们是否给别人太少的信任呢？我们跟别人之间是否有事才联系，然后平时都不关心，然后的话有事才联系。我们对待不同的人，我们自己是否有自己的偏心呢？然后这些都反映我们的人际关系。有些时候同一样的事情应该这么做才对，但是因为我是他的朋友，我就给他走后门，应该要说的不说，有些时候的话做错的话，那个是他是我的好朋友，算了算了，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别人做得很好的，如果他不是我的好朋友，我去挑剔他，这些的话我们是不是有自己的偏心？这些其实我们学的是合神心意的父亲，但是这些内容对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值得省察，我们是否有太少的关怀，自己是否有自己的偏心。我们应该思想这些问题来省察自己的人际关系，我们应该思想这些问题更是来省察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有省察，更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不断的进步啊。有位作家这么说，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批评中，他就学会谴责，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敌意中，他就学会斗争，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嘲笑中，他就学得变得害羞啊。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羞耻中，他就会变得内疚，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宽容中，他就能学会耐心，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鼓励中，他就会变得自信，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表扬中，他就学会感激，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公平之中，他就会学会正义，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安全中，他就学会信任，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认可中，他就会学会接纳自己。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接纳和友谊中，他就学会如何在这个世界中找到爱。做父母的不仅要避免不要惹你的气，更要尽力照着主的指示、命令和吩咐，借着训练把儿女培养起来。要训练孩子的心，要引导孩子信神、爱神，要培养孩子的责任感，要训练儿女离弃罪恶。养育儿女的秘诀归纳起来其实就两大方面，第一的话，不要惹儿女的气，第二，要照着主的指示来训练儿女。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不简单。为什么？因为孩子主要不是听我们说什么，孩子们不是听我们怎样教导他们，而是看我们怎样做人。如果孩子很不听话，很悖逆，孩子一定有他自身的问题，一定有他需要改变的地方。但是如果孩子很不听话，我们做父母的也需要自己省察，我们要反省我们的教导跟我们的生活是否一致，我们教导孩子要爱神爱人，我们自己是否爱神爱人，我们教导孩子要勤读圣经，我们自己是否勤读圣经，我们教导孩子要离弃罪恶，要承担责任，我们自己有没有？如果没有，我们教多少遍，我们讲多少话也没有用，因为孩子主要是模仿我们怎样生活，而不是听我们怎样教导。教导的材料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教导的能力就是我们真正遵循真理的决心，教导的基础就是我们做人的榜样。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父母必须要以身作则，赢得儿女的尊敬，教导才会有效。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无论我们是做父母的还是我们不是做父母的，主耶稣都吩咐我们怎么样，都吩咐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也就是说让我们要去领人归主，让我们要养育属灵的儿女，要栽培他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灵性上都应该要做别人的父母，要做那些被栽培者的灵性上的父母。在我们栽培别人之前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栽培自己，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我们要栽培自己对神的信心和爱心，我们要培养自己的责任感，我们要训练自己离弃罪恶，我们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我们需要常常在主的里面自己省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生命榜样。但愿我们的孩子因我们生命榜样而被建立，但愿弟兄姊妹们也因为我们的弟兄，也因为我们生命的榜样而被建立，但愿世人因为我们生命的榜样而被吸引归向神。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低头有一点的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是父亲节，主，我们感谢父亲对我们的厚爱，我们感谢父母对我们的厚爱，但是我们更加感谢天上这位父亲您对我们的厚爱，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你对我们的爱毫无保留，主，但是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的时候做了一个孝顺的儿女呢？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还会以自我为中心，还会有许多的自私。求主你特别的来赦免我们，求主你真的是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渴慕你，保守我们真的是不被世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许多好看但是却转瞬即逝的东西所吸引，帮助我们能够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帮助我们真是我们尽我们的力，能够尽我们在家庭当中所当尽的责任，尽我们在工作的场所所当尽的责任，让我们也能够在教会当中尽上我们自己的责任，能够学会彼此相爱。谢谢我们的主，求主你的施恩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因你的话语更新改变。谢谢我们的主，也帮助 我们当中每个慕道的朋友，因着主你的恩你的爱，他们愿意看到自己是软弱的，愿意能够归在我们这位满有慈爱也满有公义圣洁的全能主的名下。谢谢我们的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感谢神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是父亲节的主日，我们有个婴幼儿奉献礼啊。那个婴幼儿奉献礼呢，是父母在神的面前啊，父母在神的面前，在教会大家庭的面前，能够承诺按照神的教导，按照荣耀神的方式来养育自己的儿女。婴幼儿奉献礼对教会，对我们教会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来讲的话，那么也是提醒我们要在主的爱里面能够常常为这些家庭还有他们的孩子来祷告，并且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他们养育近前的儿女。婴幼儿奉献礼其实在旧约和新约呢都有记载。在旧约的撒母耳记里面的话，记载有一个女人叫做哈拿，哈拿是一位近前的妇女，但是呢她多年不孕不育，她就向神祷告，神应允她的祷告，赐给她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做撒摩尔，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然后孩子断奶之后呢，哈拿就把孩子带到圣殿里面奉献给耶和华。哈拿说，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经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在新约的路加福音第二章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的父母按着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就把这个是小小的耶稣带上耶路撒冷去，把耶稣献给神，也就是给耶稣行的这个是奉献礼。这两处的圣经都让我们看到虔诚的父母把自己的孩子完全奉献给神，把孩子完全的交托给神。申命记六章四到八节这么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以弗所书六章四节我们很熟悉，这两个主日我们都分享了，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两个主日我们已经分享得很详细，我相信大家已经明白其中的经义。感谢神呢，今天我们有婴幼儿奉献礼，有两对夫妻在神的面前，在教会大家庭的面前，要把他们的孩子奉献给神。这两对夫妻呢，一对就是 Bob 和 Rachel 他们的女儿是 Murphy 然后呢另一对的话是 Jason 和廷恩他们的儿子是 Mitchell Mitchell 等一下的话我会问他们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是，你是否愿意借着神的恩典遵守圣经效法基督，并为你的孩子树立敬虔的榜样。第二个问题是，你是否愿意借着神的恩典恒切的为你的孩子的救恩祈祷，并且殷勤的教导他们圣经。第三的话，你是否愿意借着神的恩典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神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盼望等下得到他们的答案都是我愿意。等下他们没有麦克风等下的话没有麦克风有了，但你们四个人要讲出来 OK。 当他们回答我愿意之后，那么我也会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会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否愿意常常为这些家庭为他们的孩子来祷告，并且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他们养育栽培近前的儿女。我会问你们这个问题，我也盼望我们能够得到弟兄姊妹得到大家的回答都是我愿意所以现在的话我们有请这个是 Bob Rachel 带领你们的女儿 Murphy 上来，有请 Jason 廷恩带领你们的儿子 Mitchell 上来。所以你们上来之后的话，我就要问你们三个问题 啊，感谢主，看到孩子们都很可爱哈，感谢神。所以我要问第一个问题，问这两个家庭哈，你是否愿意借着神的恩典遵守圣经，效法基督，并为你的孩子们树立敬虔的榜样？
我们愿意。
你是否愿意借着神的恩典恳切地为你的孩子的救恩祈祷，并且殷勤地教导他们圣经？
我愿意。
第三，你是否愿意借着神的恩典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神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你们的孩子？
我愿意。
感谢主，他们都愿意。那么现在请弟兄姊妹，起立，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就大声地回答我愿意。你是否愿意常常为这些家庭和他们的孩子来祷告，并且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他们养育敬虔的儿女？你愿意吗？
愿意。
感谢主，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有，Bob Rachel 还有，Jason 廷恩，有这两对夫妻，他们将他们宝贵的孩子来在神的面前，也是在教会众弟兄姊妹的面前，来将他们的孩子奉献给神。求主你特别的来赐给这两对夫妇，赐给他们楚天的聪明智慧来养育儿女。主你让他们自己首先在神的话语上成长，让他们能够树立敬虔美好的榜样，以致他们能够时常的按照圣经来教导自己的孩子，为孩子救恩祷告，让孩子看到他们敬虔的榜样，也能够早日的来归在主的名下。天父上帝主，求主你来帮助他们在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让他们能够用敬虔的态度，知道怎样的来纠正管教自己的孩子。最重要的，你帮助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懂得能够按着敬虔的样式能够训练自己的孩子，使他们的孩子他们的智慧和身量使人喜爱他们的心都能够一起的来成长。你帮助他们的孩子成为他们家庭当中的喜乐，你让他们教养孩子的榜样也能够成为教会的榜样，让他们的家庭成为非常幸福美好的家庭，帮助他们成为众人美好的见证，将荣耀颂赞归给神。我们也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教会当中还有许多的，家庭，主啊，他们今天没有这个奉献礼，但是求主你用你的话一样的来是激励他们的心。我们作为父母的都有责任能够，养育敬虔的儿女，你让他们也是在你的面前能够，常常的遵守圣经，能够竭力的追求，能够，竭力的追求活出圣洁荣耀的榜样，使他们的孩子因着他们的信仰而蒙福。我们感谢你，你也来帮助每个家庭，帮助我们当中教会的众弟兄姊妹常常为这些家庭还有他们的孩子来祷告，使我们真是能够在教会的大家庭当中能够养育出敬虔宝贵的下一代，是神你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感谢主，好，那，大家请坐哈。那，下面的话我代表教会会给他们，送一份，礼物哈，会给他们送一份，礼物，这礼物里面的话 一份的话是英文的书 Shepherding a Child's Heart， 就是牧养你孩子的心，另一本的话是中文书如何培育孩子品德。好，我们先把这份礼物，我们先把这份礼物，送给 Bob 和 Rachel， 还有一份的话就是这个是 Baby Dedication， 就是这个是，证书，奉献你的证书。愿神赐福啊，愿神赐福你们啊，感谢主啊，握握手啊，上帝赐福你。好，这份礼物的话啊，是送给这个是 Jason 还有廷恩哈，还有米球。 OK， 好，感谢主，上帝赐福你们啊，感谢主啊，跟米球握个手，来握个手啊，上帝赐福你们。好的好的，感谢主。好，那我想，会众请起立，我们下面请那个是 Worship Team ，来带领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啊。
山。